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国金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交流研究观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会议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国金证券事先说明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那个各位尊敬的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国金策略牟一林啊。我们还是讨论每个周的问题啊。今天的题目我们想了很久，然后取了这个叫答案变成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再梳理一下，因为整体观点的路径呢，从这个就是七月中以来啊，出现了就是明显的一个变化。那我们梳理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吧？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整个七月份就这个 Anthropic 的公司的年化经常性收入呢啊，就大家说的 AR 呢开始增速下行了啊。然后呢，同时呢，各个大模型开始降价，最开始应该是由国产大模型开始就是比例提升，最后导致了价格的被动的上涨。然后呢，数量的指标呢整体还有所修复啊，但是呢也没有带来爆发性的一个增长。我们之前讲的呢，就是类似于进入一个偏滞涨周期，下游的盈利呢其实是不太好的啊，就是整个上游又在涨价，包括英伟达呢也在提价。那最近呢，其实大家对于云厂呢如果看彭博一至预期的话，里面的谷歌和 Meta 呢基本上都开始出现上调，之后呢也有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调，当然 Meta 是直接下调。而同时呢，就是科技行业的信用利差呢整体在七月份以来在往上，当然呢它的绝对值不高啊，但是开始出现了分歧，对吧？然后信用互换 CDS 呢也在上行。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这轮 AI 的意义 啊就是说其实在24年开始大家一直在担心一个问题，就是疫情之后呢整个的国民G7国家的国民储蓄占 GDP 的比重呢开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往下。但是呢，投资加政府进借贷占 GDP 的比重的中枢呢在明显的上行。这个不断扩大的缺口呢正是这一轮收益率上行的原因。说白了就是没钱啊，就是没需要借钱的人变得越来越多。然后呢，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府的杠杆率呢也高于疫情前。这是基本上所有的政府债券收益率开始重新进入上行通道的一个点。而在这个过程中呢那它导致一个现象，就是说大家认为没有解法，因为经济要增长就需要政府去借贷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东西，就是 AI 啊。然后呢，从去年底到今年，大家发现它的债务的增长换来的是整个产值的更快速的增长。当然，实际上投资的规模是万亿，甚至是两三万亿级别的规模啊。实际上呢，在整个的这个收入端呢，可能只有千亿级别。但是由于增速很快，那如果按照债务比 GDP 呢啊，大家会认为在这个领域的债务在，如果我们只看它的出现的增量，那债务就是跑得比它的 GDP 快的，起码在今年的6月份之前大家都是这么去看的。但是进入7月份呢，当整个的 token 的总的市值啊开始不再往上，有点往下走之后，债务的增长在 AI 的这个领域呢反而又呈现出来了一个跟我们宏观经济意义上出现的问题一样，对吧？就是整个的借贷占 GDP 的比重呢基本上又在进入了一个2019年以来就是一个上行的一个区间由于增速下来呢，它就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说那你的绝对体量的差距它可能会显现出来。那如果再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再去看实物资产的故事，对吧？就是你会发现呢，就是从24到25年开始呢，黄金就不再那么跟着实际利率走了，就23年好歹还有一个实际利率下行的故事，但是到了24年基本上黄金不跟着实际利率走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这个时候的利率上行大家认为是政府的债务或是储蓄不能满足投资的需要，你一定不能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啊。那整个的就是货币是有风险的啊，所以说呢开始在央行的不断购金下呢，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偏中长期的一个趋势，打破了实际利率框架啊。那但是进入2026年应该说呢，由于重新在之前我们讲到那一段 AI 的这个就是重新让债务比 GDP 有可能是下行，那如果从中期视角来讲大家会认为黄金应该回到实际利率框架，因为这个时候就没有，特别对于美元资产来讲就没有宽松的必要或弱势其实的表态也是这样。所以说呢在今年三月份之后，我们会发现实际利率的上行几乎解释了黄金的完美的下跌，而最近实际利率的阶段性见顶也伴随着它的反弹。那当然这是一侧，对吧？另外一侧呢，就是说拉回这个框架之后呢，我 AI 的巨量的融资呢，本身也产生了大量的资金侧的一个需求，提高了一个就是在利率债上的一个供给，对吧？那这样的话，对于黄金来讲就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压制啊。但是呢，如果这个逻辑被证伪那你会发现黄金会回到之前的这个逻辑，或者说至少融资驱动的压力在减少之后呢，它可能就是见底了。央行又还在仍然在持续不断的配置黄金，我们目前看到在全球的储备资产里面，黄金的这个比例呢仍然是超过了美债，当然它还没有广义上的超过所有的美元的资产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含义上来讲呢，它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今年要突破美元的这个占比，我认为还是比较难的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今年，基本上 非美资金对美国债净流入的四个月全部是云厂商大幅发行的时期，它起到的一个就是让美元重新能够吸收流动性，让非美资产的钱或是实物资产的钱重新回到美元体系中来啊，云厂的债呢非常具有吸引力。2020年6月份呢流入美国股票市场的非美资金是1400亿，是历史的最高值啊，就是呈现了一个就是历史罕有的一个状态。但目前如果我们往后去看啊，一方面呢云厂的代理履约义务也还有23万亿美元，而这些呢都是需要投资去支撑的啊。那投资呢就需要融资，但现在 AR 下行 token 总市值收缩的情况下呢，利率就会变成一个问题了啊，对吧？就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成本。同时呢，随着各个涨价链都受到了中下游的这个抵制呢，以前大家会认为我买到的这些涨价品种存货反而都是上行的，所以说呢，实际利率为负，大家可能会更不敏感。现在呢，由于我的存货价值可能上行有限，那高的利率也会对它说造成影响，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 AI 的融资越来越需要利率降下来。但这里面是个悖论，如果央行越宽松或是落实真的给你降息了，那其实反而也是对 AI 投资回报率下行的确认啊。那在这个时候的降息呢，可能最利好的也必定是 AI 了。这个时候呢，资本可能会在全球呢形成一个再分配。那目前呢，其实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这种高度国家的实物消耗强度是很大的，而这些主要的东南亚国家呢，在历史上看，其实跟美元指数的走势啊，就是他们获得的外商投资还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如果在这个时候出现降息、资金回流、非美美元指数下行，那对于全球的实物消耗本身呢，也是一个修复。那在这种情况，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视角下霍尔木兹海峡与三月份的不同。我们一直强调在今年三月份市场的错误在于过度关注宏观而忽视了产业，而现在当产业已经出现变化，利率拐点出现之后，大家又过度忽视宏观。那海峡的通行呢仍然受阻，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却看到了库存可能比三月份更低了，已经被消耗的库存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去库整个的资金成本呢当时也是被 AI 吸也就是压制之后导致资金成本非常高。那现在呢如果有降息或现在 AI 没有办法再去推升这个融资的这个力量之后呢有可能在其他地方的补库行为，就资金可能会回流，像原油这一类的资产低的库存呢可能需要重新的修复。当然原油呢可能也会挤占部分有色的一个空间，因为牵涉到一个就是需求的预期，但是这两者呢它的关系就从三月份你把这两者买起来就是相互对冲的一个必输的一个组合。现在呢应该是相互对冲之后呢明显应该是一个必胜的一个组合啊。因为目前呢我们不单去掉了上游原油的库存呢，更整个环节的库存呢也都在被去化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产业链资金的回流的修复的确定性比较高。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市场的转换呢已经变得非常的确定就是实物资产呢重新会获得青睐，在这个波动下呢同时红利也会有机会，同时现在可以到的去关注出海的时候，当然如果有降息的信号那一切会变得更加顺理成章。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郭金策。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